为什么说蛮长呢？我自己读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没有头绪，但是如果你读的时候呢，我建议哈，雅各的这个故事啊，大家要注意雅各跟神的交往这两件事儿啊。雅各一共跟神有两次非常重要的交往，一次是在伯特利，对不对？今天我们要讲他梦见一个天上的梯子。另外一次是跟神干嘛？摔跤。哦，这两次是改变雅各生命的哈。这两次请大家注意了，也是改变我们生命的。所以大家在读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所以雅各的故事呢，可以按照这两个高峰啊、那个高潮来去解读。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篇就是关于雅各的天梯，下一次要跟大家讲雅各跟神摔跤。这两个讲完呢，你基本上知道雅各的这个生命，雅各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子了哈。好，那么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我先请大家看看这幅图片哈。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吧？啊，这个人是叫现在美国总统的那个特朗普的儿子啊。他在干嘛？打高尔夫哈。这个叫做富三代啊。什么叫富三代呢？就是特朗普是富二代嘛，这个是富三代哈。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其实雅各也是个富三代啊。那么雅各跟特朗普的儿子有什么关联？我觉得很有关联哈。我昨天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来这边听了这个詹长老的讲道，詹长老讲道讲得非常好，哎，真的很感恩哈。如果你没听的话，赶紧回去听那个录音。那么詹长老讲道的时候就提到了富二代，他说富二代是世上最穷的人，同不同意啊？就是穷的只剩钱了。是不是啊？富二代穷只剩钱，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穷哈，对不对？穷的只剩钱，有钱让人家跟人家请客吃饭，人家都不愿意，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啊。那么，如果富二代是世界上最穷的人，那么富三代呢？是世界上怎么样的人？比最穷的人还穷啊？那是什么样的人哈？所以你看，中国的古人有一个俗语叫富不过三代，对不对？啊，这个是出于我那个黑板上有写的，这是出于就孟子有一句话啊，孟子曰：“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家教的是道德啊，那你这个十代以上都是可以比较成功的。如果你们家教的是读书又劳动，对不对？劳作嘛，耕作又读书的话，又自己养活自己，又勤奋的读书，哎呀，那个差不多七八代。如果你们家呢不耕作，但是你教他知识啊，教他诗书绘画等等哈、啊，那呢可能大概三四代四五代哈、啊。但是如果你教他爸爸有钱，爸爸有钱，爸爸什么都搞得定啊，对不对？我爸是什么什么人，对不对？那基本上富贵不会超过三代啊，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啊，古人的这个讲法，大家同意吗？同意啊？百度不同意啊！我告诉大家，我在百度上查的是查出来是怎么样子的哈。百度是这样说，他说：“其实富不过三代，这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准则。”哇，百度真厉害！我第一次看到百度有真理哈。他说：“你看看美国肯尼迪、福特、洛克菲勒、福布斯家族，哪个有三代而衰的呢？你们说他对讲对不对啊？”对啊、哦，哎，为什么这样呢？
他们也叫圣
经嘛。哦，哎呀，大家这个我讲到是不是太浅了？大家都被大家猜到了哈。对，因为他们都是美国是一个基督教文化的国家，对不对？他们有基督文化的传承啊。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些人的基督信仰如何，但是最起码有基督文化的传承。有了基督文化的传承，就可以富过三代啊！你们想不想要这个基督文化的传承啊？在家里面，这个非常重要哈。是不是啊？啊，那么我们怎么去传承这个基督文化呢？那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雅各的天梯就是一个关键啊，就是个关键。雅各是个富三代，他的那个祖父亚伯拉罕很有钱，对不对？以撒也蛮有钱的，以撒种地嘛，赚了好多钱，对吧？后来那个腓力士人把他的井都填了，太有钱了哈。那么这个雅各作为第三代，他怎么样保证他是一个仍然富足的呢？我们后来发现以色列人是不是很富足啊？很富足啊，生养众多啊，变成一个民族了哈，对不对？后来变成一个国家。所以怎么样富过三代，他的智慧就在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里面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要读的这个创世纪第28章10到22节。一二三，我们一起开声读，一二三。雅各出了别是巴，
向哈兰走去，到了基伦地。
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惊讶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惊到起来，把所枕的石头一座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在那地方起先听到如此，雅各屈人说：“谁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好，感谢神的话哈。我不知道大家读了以后有什么感受没有，还是就这样读过去了。这段话其实非常的有深意啊、对我来说有非常大的触动。那么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这段话中心思想就是上帝永恒不变的旨意是让人遇见基督而彻底改变生命。你说大米啊，你每次中心思想都跟基督有关系啊？对啊，因为圣经都是指着他说的哈。那你说从哪里看出来？我们来看看，我发现这段经文真的是跟基督有关系，非常有关系。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就真的没有明白这段圣经的意义。只有当你看到这段圣经当中的基督，这段圣经才能在你的生命当中起作用。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一共分为三段来讲哈。首先我们要讲的是雅各的困境。这段经文首先给我们看到一个场景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在巴勒斯坦的旷野里面有一个人徒步走着，这个人孤身之影啊，孤孤单单的，心情非常低落。这人是谁呢？这人就是雅各哈。雅各虽然知道他要去哪里啊，他知道他要去哪里，他要去哈兰，对不对？你看这里写的，雅各出了别十巴向哈兰走去。他虽然知道他的前面的道路是哈兰，但是呢，我跟大家说，他那个时候我估计他一定不知道他人生的方向去哪里啊，因为他刚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哈。他正在走的一条路呢，也其实也是感觉是不太蒙福的一条道路，因为他正往他的祖父来的那条路上反着走。你看这条路本来那个亚伯拉罕是从哈兰到迦南地的，对不对？雅各走了一条反方向的路，对不对？而且这条路很远，雅各一个人走啊，他是一个人在徒步在那里走哈。所以他在走一条非常艰辛的道路，而且这个雅各心情一定是很糟。我们从那个圣经这两节经文当中就可以看出来哈。他到了一个地方，什么地方知道吗？知不知道什么地方？不知道哈，没名字啊。呵呵，如果你去读28章19节的时候，你应该留意到那个地方叫路斯，对不对？我查了一下那个路斯的背景哈，路斯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迦南人的寄居区，所以那里有很多人的。可是雅各呢，对他来说那个地方他完全不知道是哪儿，因为他无心关心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人住啊，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啊，有没有危险他都不关心，他心情很低落。这个时候他走着走着太阳落了啊，在古代的圣经的旧约圣经的文献当中哈，那个文学当中，太阳升起代表人的心情得蒙释放，太阳落下代表人的心情进入忧愁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的心非常非常的忧愁，他呢就随便找了一个地方，然后呢找了一块石头，然后呢枕在头上，他不想再想这么多的愁烦的事情就睡了啊。你们猜猜看雅各为什么心情这么差？为什么？前途未卜。不是，你要知道他的身份，他在逃亡知道吗？他在逃命知道吗？谁在追杀他呀？他哥哥要追杀他吧，杀死啊，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他是一个叫什么逃亡者哈啊。对，好，那么你会问，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这个哥哥亲哥哥要杀死这个雅各呢？我们就要来回来看创世纪第25章、第26章、27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哈。事情因为一碗红豆汤，是不是大家记得吗？一碗红豆汤引起的哈。
如果你读过圣经，你就知道红豆汤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啊什么？啊，这幅画很搞笑哈、啊。哎呀，对，雅各拿了一碗红豆汤啊，这个是以扫，这个是小孩子看的那个哈。对，那么有一天呢，雅各在熬汤啊，雅各喜欢做饭，然后以扫喜欢打猎，对不对？啊，以扫浑身都是毛，他出生的时候浑身都是毛，所以他叫以扫嘛，对不对？叫都是毛嘛，多毛。雅各呢，出生光溜溜的，对不对？哎呀，很光滑，很细嫩哈。雅各是这样的人，所以雅各喜欢住在帐篷里，以扫呢不喜欢住在帐篷里，对不对？有一天雅各在熬汤，我估计雅各喝的那个做的汤是应该是很好的。以扫从田里面啊，可能打了一天的猎回来就很累哈，然后以扫就对雅各说：“哎呀，弟弟，我累昏了。”你把搞一碗汤给我喝一喝，对不对？好，那么雅各说什么呢？雅各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人，他说：好，我给你喝汤，你拿什么来换，对不对？你拿你打的猎物来换呢，还是拿其他换？雅各说：不不不，不要拿你打的猎物来换，你拿一个你认为没用的东西来换。什么东西呢？叫长子的名分。哎，我在这边问大家，你们觉得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长子名分有用吗？啊，超有用。有人说超有用啊，因为长大了以后，长子是继承家业的，对不对？啊，次子跟三子等等后面的孩子是分了一些家业要出去的啊。他长子一般继承三分之二的家业，是不是超有用啊？对不对啊？但以扫怎么说呢？以扫说：“我哪看得了那么远啊？说不定我还没有长大我就死了呢，对不对？他等这些在外面打猎。”以扫说：“我将要死了，这个长子名分跟我有什么用？你拿去吧。”雅各说：好，太好了，你今天对我起誓，今天对我起誓。以扫想了一下，好吧，我起誓吧，就把长子的名分怎么样卖给雅各了哈。然后呢，以扫就开开心心的吃了饼，喝了汤，然后又出去又打猎去了啊，这样的一个人哈。那么你会觉得雅各为什么有这个长子的名分这个情节呢？因为我告诉你，这跟他的出生有关系。雅各跟以扫是双胞胎，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没有啊？双胞胎是一起出生的，对不对？那么雅各以扫是双胞胎，谁先出来的呢？以扫先出来的，对不对？雅各是后出来的，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双胞胎那个被认为是小的，你觉得公平吗？不公平。就因为我比他出来晚一秒钟，我就比他少分三分之二的家业，呵呵，好不公平啊，对不对？所以雅各心里面呢耿耿于怀，对不对？我这个不服，我这个不服。而且雅各这个人的生性啊，很有意思啊。你们看，对，叫抓住哈。你们看那个创世纪25章26节，在描写雅各出生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读一下。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啊，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这雅各出生的时候啊，抓着他哥哥的以扫的那个出来的哈。所以我在想，这个妈妈也那个利百加也是那个也是蛮开心的，不是利百，对，是利百加哈，利百加蛮开心的，因为生第一个可能很痛苦，生第二个咕噜就出来了，因为他抓着前面出来的嘛，对不对？雅各哈啊，但是后来雅各不令人省心哈啊，所以雅各的天性可能就是那个抓住的，他拼命想抓住东西哈。那么只是长子的名分吗？不，我告诉大家，雅各跟以扫啊，在雅各逃亡之前，哎呦，那个纠结啊，征战啊，可不只是一碗红豆汤，家族的祝福也是一个他们的征战。这个事情要从以撒讲起哈。以撒是他们的爸爸。这个以撒呢，年纪老了以后，这个犹太人的父亲啊，他们有一个习俗，就是说他们年纪老了以后，怕自己死掉以后财产也那个分财产有问题呢，他会去祝福那个长子。他祝福这个长子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就是把这个财产就归给这个长子，大家明白吧？啊，所以祝福不是很随便的，就是啊你好啊，啊今天祝福你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家长的家族的祝福是把产业正正式实的交给这个后代哈。所以以撒呢年纪老了，眼睛不太好，其实我觉得他不光眼睛不太好，脑子也不太好啊。你们去看那个创世纪里面就是这样写的。脑子也不太好，所以呢他觉得自己大概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哈。这个时候他就打算把家业给以扫，对不对？大家明白了哈。结果呢， 以撒以扫呢就找以撒就找了以扫他儿子来说，哎，那个儿子啊，你能不能帮爸爸做件事儿？什么事儿，爸爸？你去给我打猎来，我想吃点好吃的，趁着我心情好，我给你祝福。你说这个爸爸是不是也有点问题啊？
就直接
祝福不可以吗？为什么还吃点好吃的哈？不管啊，我不知道，我觉得以撒的灵命有问题哈。好，那么以撒不管怎么样，他就找了以扫来吃，对不对？好，以撒说好，我去打猎，你要给我祝福，我去打猎。这句话被他的妻子听到了，被以撒的妻子叫利百加听到了。利百加一听不得了，利百加喜欢谁知道吗？喜欢雅各。哎，好像小孩子也知道哈，利百加特别喜欢雅各。为什么？以扫每天臭烘烘的，是不是？以扫每天臭烘烘出去打猎，人又不在家。雅各呢，每天安安静静的住在家里面，身上光溜溜的，对不对？没有汗嘛，是不是？所以呢，那个很得妈妈的喜欢。比如说，妈妈让他干些什么事儿，雅各可听话了哈，帮妈妈那个拿点东西来，帮妈妈做什么事儿，对不对？在座的家长，在座的母亲，是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孩子啊？但是你可能不太喜欢说，哇，那个一回家就把这个家里面搞得乱七八糟，然后又臭烘烘，也不洗澡就睡觉，然后喝了酩酊大醉的这个儿子哈，不太喜欢。所以呢，利百加呢喜欢雅各，对不对？他一听，哎呀，要把这个产业交给那个以扫了，他就紧张了，对不对？不行不行，以扫这样的人怎么能承受产业？因为前面以扫还干过一件事儿，利百加特别不高兴。以扫娶了迦南人的妻子，还一起娶两个，所以呢，那个父母很烦呐、啊，你不知道。这以后你知道，他要承受家业了，我住在家里面一辈子，那多恐怖的事情啊，对不对？这个婆媳关系怎么处？所以利百加呢，就要去帮助这个雅各呢，去骗她丈夫，拿到她丈夫的祝福啊。那她怎么骗丈夫的呢？利百加就教唆雅各，雅各快过来，你爸爸要把那个祝福给到你哥哥了哈，你赶紧去给我搞两个山羊羔来。然后呢，雅各就很听话，去搞了两个山羊羔。干嘛搞两个山羊羔？因为利百加啊，可以做以撒最喜欢吃的那个羊肉啊，做羊肉。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做过羊肉哈、啊，羊肉做起来真好吃。呵呵，对，所以呢，利百加呢就让雅各去搞两个最好的山羊羔来，配上最好的佐料，然后呢，火候恰到好处，做出这她丈夫最喜欢吃的这个羊肉哈。好，雅各有没有去？啊、哦，去了，搞两个山羊羔，然后呢捧上去。好，接下来这个雅各跟以撒的对话就上场了哈。我们来看看那个雅各是怎么骗他爸爸的，好不好？好啊，雅各说啊，我父亲啊啊，然后以撒说我在这儿，我儿你是谁呢？因为以撒呢眼睛不好，他看不见，对不对？耳朵也好像不太灵哈。OK。雅各说，哎呀，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啊，哦，我已经照你的吩咐我都行了，快起来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哈。以撒说，不对啊，我儿啊，你怎么跑回来这么快啊？因为打猎可能需要一天的时间，你怎么搞了大概两个小时就回来了？不太可能吧。雅各怎么说？雅各妄称神的名，对不对？啊，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了好机会，得着了哈。以撒说，我儿，好，快进前来，我摸摸。因为以撒觉得好像不太对这个声音啊，知道，我要想知道你是不是真是我的儿子以扫哈。雅各呢就挨近他的父亲，以扫呢去摸他，以扫摸哪里呢？摸这里，对吧？摸手臂。那么利百加呢一开始给雅各想好了，把那个山羊的皮啊给它裹在那个手上，还有那个脖子光溜溜的地方，对不对？那个以扫是很粗糙的人，对不对？他浑身都是毛，那个整天打猎哈，皮肤很粗糙。结果以撒一摸到山羊皮，哎，这好像是我的儿子嘛，对不对？啊，我不知道你们的灵性有没有像以撒那么不好哈。好，然后呢，哎呀，以撒说，哎呀，这就是我的儿子以扫啊。雅各说，是啊是啊，就是我啊。以撒说，快递给了我好吃野味，然后给你祝福啊。以撒说，哎，我的儿，你现在给我上来亲嘴吧。这时候利百加又教了他一招，他穿了雅各的衣那个以扫的衣服，雅各穿了以扫的衣服， 所以呢，当以撒，当雅各一亲近以撒的时候，以撒一闻，哦，衣服上的味道就是那个以扫的味道，打猎的味道。然后呢，以撒就给雅各做了祝福。你知道这个祝福接下来发生什么吗？三分之二的家产就归了谁？
雅各。
哇，归了雅各哈。好，那么以撒给雅各的祝福是怎么祝福的呢？三点哈。第一点，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的五谷新酒。这什么意思？让你富足。第二点，愿多民服侍你，很多的民族来服侍你，愿多国跪拜你，哇，称王，对不对？但后面那句话很重要，愿你做你弟兄的主。我想雅各听到这句话就终于得着了哈，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第三点，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凡祝福你的，愿他蒙福。哈，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祝福。好，他刚祝福完以后，谁回来了？哇，他哥哥打猎回来了哈。李嫂还打猎还挺快的哈，对不对？他刚吃完就回来了。然后呢，李嫂进来端着那个他做好的那个美味，对不对？哎呀，爸爸来了哈，我今天是我的大日子哈，我那个爸爸给我祝福，太好了。然后以撒说，哎，你是谁啊？以撒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啊，你怎么不认识我了？以撒就大大的战惊，为什么战惊？哎，刚才那个是谁？哇，这怎么搞的？怎么有两个以扫？我祝福都祝福完了，对不对？啊、嗯，以撒就问说，你未来之间是谁给我吃的野味啊？我已经吃了，给他祝福了，他将来必蒙福。以撒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大哭。以撒有没有猜到是谁啊？以扫有没有猜到是谁？猜到了嘛？要死了，我这个倒霉的弟弟哈。以扫说：“我父啊，能不能给我祝福啊？”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将你的福分夺去了啊。”以扫说：“你真的，他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他叫雅各，岂不是正对吗？”他这人就是抓住欺骗，因为他骗了我两次。从前你看，以扫还记得哈，他从前骗了我长子的名分，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啊，把这个人啊骗得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啊？雅各真的把以扫骗得干干净净的。你们有没有被人家骗得干干净净过啊？啊，有没有啊？还没有啊？我前两天碰到一个姐妹，被人家骗得干干净净的，钱财色所有全空了啊。我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说哈，哎呀，真的是很可怜。我觉得他就是，哎，这个不提了哈。OK， 所以以扫说，我已经立他做你的主了，使你的弟兄使他的弟兄都做他的仆人，并且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啊，我还可以给你做什么呢？当时家族的祝福一旦给出去以后是不能收回的，明白吗？那如果你是以撒的话，你是以扫的话，你会怎么说啊？哎呀，你可能灰溜溜的就走了。哎呦，以扫听以后心不甘情不愿啊，他说：“爸爸，你只有一样可以祝福的嘛，爸爸，求你给我祝福啊！”以扫那放声大哭。我可以想象以扫是这样的人哈，因为以扫性情奔放嘛，放声大哭。那么后来以撒有没有给以扫祝福啊？有。也给了一个祝福，你们来听听给以扫的祝福是怎么样的哈。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哎呀，你也将来会很蒙福。哎，那个我如果我是以扫的话，我听得很开心哈。不过第二句话就不太对了哈。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哎，怎么有这样祝福的？亲爱的弟兄，我给你祝福，你将来一生为奴，是不是啊？是不是？又必服侍你的兄弟嘛，对不对？亲爱的弟兄，我给你祝福，你将来一辈子服侍教会啊，这样听起来好一点哈、啊，服侍你的兄弟哈、啊。OK， 但到你强盛的时候，你必从他的颈项上挣开他的轭。所以将来以东以扫的后代跟以色列人是有征战的啊。其实西律王就是以东人啊，我知道后来的这个故事哈。好，那么祝福完以后，以扫的反应是什么？我要杀了这个弟弟。 但是他爸爸在嘛，所以他不行不行，对不对？所以他等他爸爸过世以后，我一定要把这个小子给宰了，是这样的哈。这就是为什么雅各逃亡，因为后来利百加看情况不太妙，他妈妈一看，哇，长子要杀他幼子啊，长子也是他的儿子，幼子也是他儿子，这么了怎么了得，一天死两个怎么办，赶紧让他的弟弟逃走啊。这就是为什么雅各离开。哎，我问大家，雅各有没有得到家产啊？得到没有？得到一个应许，但是他哥哥要杀死他，所以他没得着，对不对？这就是雅各倒那个伤心的地方，我啥都得着了，怎么还是一场空呢？是不是啊？我什么都抓住了，怎么还是一场空呢？所以我们来看看雅各的悲剧到底它的本质是什么。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雅各是怎么样的人呢？ 可以，我在 上面写了个抓住哈，雅各的名字叫抓住。首先雅各是不是一个真敬的人呢？是吧，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做一个真敬的人呢？不要。提多书三章一到二节说，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一二三，你要提醒众人，圣徒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增进，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雅各的真敬是不蒙神心意的，大家明白吗？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不要真敬。为什么不要真敬？我们信靠神啊，深渊在神，对不对？神如果赐给你的话，你一定得着。所以在教会里面，大家也不要真敬哈。以前我去过一个教会，特别逗，那中午经常饭没有了，就是大家吃嘛，抢着吃嘛，他饭没有了，很快就饭没了。所以我后来也学着抢着吃哈，赶紧跑过去吃，因为不吃菜没了。但后来学了不要真敬就不真敬，所以经常饿肚子哈，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好，第二个，雅各是不是很诡诈？是不是啊？他骗他哥哥，对不对？而且骗得很恶劣哈。OK， 那基督徒要不要诡诈？不要哈。好，我们再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四章二节，一二三。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讲只将真理表明。在主面前，好。所以雅各是个又真敬又诡诈的人，大家同意吗？同意哈。但是我告诉你，雅各的真敬和诡诈还是表象，他最主要灵里面的问题是什么知道吗？你看我后面写了一个叫抓住，抓的生命，他的这个问题叫想靠人的努力而不是信靠上帝，信靠神来取胜，是不是？你看雅各啊，非常的聪明，雅各什么事情都像一个网罗一样把那个以扫给网进去了，对不对？是不是雅各所有事情都抓住？如果你去看后面他怎么对付拉班的，你就知道了这个人有多厉害啊。但是我告诉你，雅各一生是平安的还是愁苦的？你仔细去看雅各的一生是愁苦的哈，他太喜欢抓了哈。所以雅各的生命的本质就是他好想抓，雅各的绝境其实也是因为他太想抓而导致的。你想想看，如果他不跟那个以扫去争那个长子的名分，神会不会用其他的方法给他呢？会不会啊？对，如果神用其他方法给他，会不会像他现在被以扫这样追杀呀？一定不会，他可以在平安喜乐中得着上帝的祝福，因为神已经在他出生的时候预言了，对不对？好。所以雅各的绝境是因为他太抓住生命当中的东西了哈。哎，所以我要挑战大家一下哈，嘿，靠自己而非靠神取胜的你抓住了那抓不起的人生杠铃了吗？你看这个图上有个人，我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觉得雅各一生啊好辛苦啊，就有点像那个举重运动员抓起那个非常重的杠铃，抓有的时候他抓起来，对不对？一下子举起来，但是有的很多时候他是失败的，因为杠铃太重。人生就好像一个很沉重的杠铃，你怎么抓都抓不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好，我问大家一下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抓住什么呢？ 人民币，人民币能抓住吗？啊，抓不住哈。不，最近我也学了一个单词叫 QE， 是不是啊？啊 ，QE 是不是叫 QE 啊？叫那个什么人民币放量啊，还是什么？啊，
量化宽松
哈啊，对，量化宽松就是只有一定的货物，然后人民币增多了，你本来一块钱的货物，你现在用2块钱去买啊，这个我没理解错哈，是不是这个意思哈？好，人民币能抓住吗？抓不住哈，你存老半天，你都没有那个什么通货膨胀快，对不对？啊、哦，人民币抓不住，爱情能抓住吗？都是女生在回答，抓不住。子女能抓住吗？哎呀，子女是抓不住的。那个有一句话叫空巢啊，你现在跟小孩子还挺开心的，等到他18岁了，啪就像小鸟一样飞走了哈。在座很多年轻人都是从你们父母身边飞到深圳来的，对不对啊？生命能抓住吗？抓不住，该得病的时候就得病，然后就去见主耶稣去了，是不是啊？我问大家，你能抓住什么？啥也没抓住啊，那拼命抓干什么呀？你看你一辈子在干什么嘛？除了读经祷告以外，其他时间都在抓，对不对？我要多赚钱，我要得到那个什么五子登科，我要找到幸福的爱情，我要找到这个很好的未来，对不对？哎，有人说了，我抓住一样东西，工作。有没有人抓住工作了？不是你抓住工作，是工作抓住你了，明白吗？工作有什么用啊？请问大家，我问大家，工作有什么用？啊，工作有什么价值？我问大家，工作有什么价值？啊，工作有什么价值？不知道啊。啊，有人说工作可以换来金钱，对不对？但是你抓得住金钱吗？抓不住。所以你工作辛辛苦苦换来金钱，抓不住。工作能不能换来爱情啊？啊，不可以哈。工作能不能给你换来名誉？有可能可以，但名誉有什么用呀？我问你，名誉有什么用？工作能够给你带来成就感，但是成就感有什么用呢？我跟大家说哈，你有的时候经常被网罗在这些名誉啊、成就感啊、金钱当中，其实这些东西都没有用的。啊，我不骗大家，等你年纪再大一点你就知道了哈。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所有东西都抓不住的，啊，哪怕你抓住的那一点点东西，其实那个东西其实是没有用的，大家明白吗？好，那么在属灵的世界，我们能抓住什么呢？请问我们能抓住神吗？啊，能抓住哈，要看你怎么抓哈。昨天那个詹长老讲到也很有意思，他说以前他认识一个人是在新加坡，这个人呢就要抓住神。怎么叫抓住神呢？这个人啊，他买了块地，好，如果没听错的话，他买块地，对不对？他新加坡买块地，买了块地以后呢，他要建一个很大的什么东西啊，企业，是不是啊？反正要用来做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业，他就抓住牧师，牧师你来给我跪地祷告，然后整个教会给他跪地祷告。然后呢，他有个应许哈，他说神啊，只要你让我富足起来，让我得到这些东西，我30%的利润全归你，我奉献教会。那牧师一听高兴了，哇，将来不得了，这教会很有钱了，这个企业家大老板30%的钱都归我，那个我们教会用哈。所以呢，跪地祷告。但是昨天来的那个詹长老，他就说，我不给他祷告，他这个是跟神讨价还价，对不对？你祝福我，我才认你是神。这样的祷告不蒙神应允，大家说对不对啊？你跟神讨价还价，神是谁啊？高天的主宰，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想抓住神，但是他抓得住神吗？神是不会听他这样的，不会垂听他这样的祷告的哈。那我问大家，你如果抓不住神，你能抓住自己吗？啊？哎，有人叹气了，哇，这个你也抓不住自己，你都不知道自己下一刻什么时候犯罪，对不对？是吧？你都不知道下一刻有什么错误的念头在你那个脑子里出来，因为人是全然败坏的，若不在基督里，你就是一个完全败坏的人。所以你看，在这世上你能抓住什么呢？什么都抓不住。所以雅各拼命想抓，但是其实他什么都没有抓到。他抓到了一个应许，父亲给他的祝福，他抓到了一个长子的名分，
应许跟名分在没有变成实质东西的时候有用吗？没有用。所以雅各孤孤独独地走在一条与亚伯拉罕信心之路相反的方向上面，行走在一个完全不知道目的的人生道路上面。他孤孤独独地这样走下去，因为他太想抓，但是什么都没有抓到。那怎么办？谁来拯救他？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被神拯救的。好，第二部分，雅各的启示。这时候雅各做了个梦，对吧？他睡了嘛，他倒头就睡，他做了个梦。这个梦很怪哈，我给大家读读那个经文，创世纪第28章12到13节。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面上去下来，站在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一些话啊。我以前读过这段经文很多次，我一直不能理解，我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我后来查了很多资料，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讲讲这个梦哈，如果你在很愁烦的时候啊，一个人会做梦，是不是啊？你心里很烦的时候会做梦，晚上噩梦不断，对不对？经常惊醒，也是的。雅各心里面很烦，所以呢，他就开始做梦了。这个时候，神就用梦向他启示了。哎，我们的神很有意思哈，在圣经还没有完备之前，他会用梦向人启示；我们在圣经完备以后呢，他用什么向我们启示？他用圣经向我们启示啊。如果你今天很喜欢做梦，对不起哈，我要插一句，如果你很喜欢做梦的话呢，麻烦你做完梦以后跟圣经对一对，看看这个圣经到底是怎么解释你的梦的哈。啊，不能随便的去想。启示之前，启示完备之前，圣经完备之前的梦跟圣经完备以后的梦是不一样的哈。圣经完备以前的梦是因为圣经启示还没有完成，所以呢，这个梦有启示的功效。圣经已经完成以后的梦，这个梦也有功效，但是这个梦不是给你添加新的神的启示，而是圣灵可能用梦来光照你明白一段圣经。所以如果你今天仍然做异梦的话呢，麻烦你跟圣经对一对啊，这是我的建议哈。好，那么雅各做了个梦，他梦见什么呢？他梦见一个梯子，这个梯子呢头顶着天。圣经学者根据原文他们解释的时候，他们说很有可能雅各的头脑当中这个梦哈，这个梯子有点像呢，这边有一个图画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哈，这个图画是什么呢？叫大庙塔啊，大庙塔是巴比伦的金字塔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呢？有听过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哈？巴比伦的金字塔是长这个样子的，它是一层一层一层，它是方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样上去，下面最大，上面越来越小，越来越可能不止这三层，可能好多层哈。那么这个塔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塔指的就是一个梯子，这个梯子就是连接天与地的一个梯子。你们看到最上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建筑物，看到没有？塔上面这个建筑物呢，就是那个神庙，也就是说神的脚凳啊，神是住在那儿的，神把脚啊放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就是那个这个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是一阶一阶的呢？一个梯像梯那个梯形的呢？因为那个是神下凡到人间的台阶，大家明白吗？因为神太大了嘛，他下凡到人间这个台阶哈。所以圣经学者说，有可能雅各应该是知道，因为他的祖父或者他的父亲有可能跟他讲过，就是啊那个在巴比伦那个地方，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方，当时可能这个啊，这个梯子是这个样子，所以雅各有可能是梦到了这个。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啊？等会儿会讲到这个跟巴别塔是有关系的哈。好，不光是一个梯子，又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面上去下来。这些神的使者在干嘛？这些天使在干什么？在干什么？知道吗？不知道哈。哎，我后面写的就是说，他把人的诉求带上去，把神的旨意带下来，所以天使在一直在忙碌哈。但是雅各还不光是看到有个梯子，有一个天使，他还看到神站在梯子上面啊。神站在梯子上面的意思叫统管万有，他站得很高。但这节经文呢，还有一个翻译，因为这个经文的原意比较模糊，还有一个翻译呢，可以翻译成叫做站在他旁边。你们看那个经文里面是不是或坐站在他旁边，对不对？这个是因为他们在翻译的时候，翻译这个那个希伯来语的时候不能够确定，
到底是站在他旁边呢，还是在那个梯子上面，不能确定。但是两个解释我觉得都可以。如果是站在梯子上面的话是统管万有，站在他旁边是亲临世界啊，我这是看见。也就是说，雅各看到耶和华站在梯子的附近，其实神是用他的全能在统管万有，护理全地，大家明白吧？啊，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我在这里，我就要来问大家一下哈，你看这个天梯的意象哈，彰显了神的全能，因为他统管万有嘛，对不对？你看神站在梯子上面，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神站在梯子上面，对不对？啊，或者站在梯子边上，不管怎么样，神在统管万有，神的全能通过这个天梯的意象给彰显出来了哈。嗯，我相信这个可能是神给雅各的一个很好的回应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看见哈。你们想想看，雅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抓住一切的人，对不对？他心里面有没有神呢？其实是没有神的。他认为他要抓住一切，就像刚才讲的自然神论者，他相信有神，但是神不管了啊，他要抓住一切。但是神要通过这个天梯的意象告诉他什么呢？你看，谁是真正抓住一切的人？谁是真正统管万有的人呢？神，对不对？不是你雅各，不是人可以抓住一切，而是神可以抓住一切，对不对？所以有圣经学者也认为这是对巴别塔的一个回应。为什么呢？巴别塔呢，就是人要到神那里去，对不对？但是这个意象呢，那个天使上去下来有个梯子，神在这个上面，说明就是说是神在建造这个天梯，是神在统管万有，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去读巴别塔的时候，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巴别塔故事好像后来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为什么神没有回应？直接回应就在这里啊。这个天梯的意象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是说，其实统管万有的是神，你知道吗？而不是你。如果你想抓住一切的话，对不起，你错了，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抓在神的手里，而不在你的手里面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你是否认识到啊，看见了这个天梯的意象呢？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天梯的意象？你有没有看见有一位护理全地的主，他是统管万有，抓住一切的呢？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那么当神给了雅各这个意象以后呢，神还带来一段话，这段话其实对雅各还也是很重要，也是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哈。我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28:13-15，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扩展啊，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你读到这里以后，会不会觉得哎，这段话似曾相识啊？好像跟亚伯拉罕讲过，对不对？也跟以撒讲过。为什么？因为这是立约的话哈，对不对？所以神对雅各说什么呢？神首先提醒雅各，我是那位立约的神，我所立的约是永远会实行的，我是信实的神，明白吗？雅各啊，你不要老是靠你自己的能力去抓呀抓呀抓，你别忘了我已经赐给你所有这一切了，你为什么还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抓呢？没有必要啊。好，神说了他是立约的神以后，又跟雅各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神说，我也与你同在，我不仅与亚伯拉罕同在，以撒同在，我也与你同在啊。只有当神的同在来临的时候，我们人才能够得到安慰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神的同在一共有哪几个方面表现出来？一共有三个方面表现出来哈，大家请看。第一个，他说无论你在哪里，我必保佑你。所以神的同在的第一部分是保护，当你遇见危险的时候，他会保护你。第二个，神的同在是领你归回这地，就是神会带领你哈。当你在困惑的时候，雅各不知道人生方向嘛，神会带领他。第三，当雅各犯罪的时候呢，他总不离弃他哈。所以当神给了雅各一个意象，他又给了这段话，意思是说，雅各你不要担心，你要从你的困境当中走出来，要相信我是那位立约信实的抓住一切的神 而不是你。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哈，我把称之为叫神的计划不会因人的失败而受阻啊。整个的故事当中你会发现雅各的整个家族都是失败者啊。首先以扫是失败者，对不对？以扫是不是失败者？是啊，你看他是个长子，他本来应该得着神所有的祝福，结果他失败了。他轻看长子的名分，娶了外邦女子贪爱世界。希伯来书12:16有这样提到，他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他因一点点食物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整个的家族当中都是失败者，以扫是失败者，以撒是不是失败者？他年老的时候眼睛昏暗，刚才提过其实他的灵性也很昏暗，以美味当作祝福的条件啊，也很可爱哈。第三个，利百加是不是失败者？也是。利百加如果要让雅各得着那个祝福的话，他没有必要去教唆他的孩子去骗爸爸，对不对？他应该相信神一定会给到雅各祝福的。好，最后雅各是不是失败者啊？雅各从头到尾用诡诈的方法手段去获得长子名分和家族的祝福，所以你看这一家人是不是都很失败？我不知道在这一家人，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类似于这个家庭啊？我看到好多家庭都很像这样的一个家庭哈。但是有一点，神是永远不会失败的，阿们啊，神是不会失败的。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神赐给以撒信心，是不是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11:20，1、2、3。以撒
因着信，
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好，神也给利百加预言，对不对？以坚固利百加的心。其实我相信利百加最后偏袒雅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因为神给过他一个预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25:23，一起来读，1、2、3。
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对，所以无论人多么的失败，神的计划总能够实行。神就在最关键的两个点上面啪啪点了两下，神的计划就成了，是不是啊？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讲这么多干什么呢？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真的在你的生活当中看见一位又真又活随己意行万事的神？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我不知道你信主有多久哈，或者你可能还没有信主，或者你已经信了啊，这个没关系。你真的看见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你的生活当中吗？如果你没有看见的话，你一定会像雅各一样抓呀，因为你没有安全感，对不对？你一定会像雅各一样的，甚至用了一些基督徒不应该用的一些方法，因为你抓不住啊，你抓得好辛苦啊，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雅各这个抓着他整个的生活的人，神要向他启示一个天梯的意象，因为在这个天梯意象当中要告诉雅各，雅各不需要抓，他要的是信靠神，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你抓你非常非常的辛苦，你也抓不住，但是当你信靠神的时候，你要凭着神的应许得到神一切给到你的祝福。大家听明白了吗？啊，这点非常的重要哈。好，当神的启示给到雅各以后，雅各有没有醒悟过来啊？第三点，雅各的醒悟哈。哦，雅各看到了，听到了，看到了这个异象以后，他就醒过来。创世纪28:16-17也是这样说的，他说雅各睡醒了，睡醒了哈，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啊，也是天的门哈。我们发现雅各很有意思，他醒过来不像他当神启示他的时候，他不像亚伯拉罕一样举目望那个到处都看，哦，这个迦南地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样呢？雅各幡然醒悟，发现原来神是又真又活的，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哎，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呀？
知道。
真的知道？真的知道吗？
那他干了什么事儿在你身上？啊，回去好好看看哈。当雅各看到神是又真又活的时候，他突然开始有点惧怕，对不对？是不是？哇，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怎么样，反正我当我第一次认识到那个神是又真又活，我真的是很惧怕，我当时跪下来的啊，这是那次我相信那一次我是那个信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哈。雅各就惧怕，认识到神的真实对人生观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哈。然后雅各就说了一句非常有深意的话，他说这是神的殿，天的门啊，因为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神的殿，通往神的天梯就是神的门哈。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真的知道神活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才真的知道你是谁，因为你今天就是神的殿。你没想到吧？你没想到？如果你想到了，为什么还有污秽的行为呢？如果你想到，为什么还有软弱的行为呢？为什么你想到了以后还会有不洁净的思想呢？因为你没想到。但当你想到的时候，当你看到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你才能够突然间意识到，哦，原来我是神的殿，哦，原来这个地方就是神的殿，是不是啊？对不对？其实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我相信也是这样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如果你没有感受到这个地方是神与神同在的地方，你可能会打开手机，哎呀，今天讲到不好听啊，打开手机看一看啊，对不对？敬拜的时候随便唱两个歌，哎呀，隔壁那个老兄啊，唱歌唱得太响了，实在受不了哈，你就整天就注意这些事儿。但是当你想到这个地方有神同在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会马上敬畏，对不对？唱歌的时候毕恭毕敬，对不对？在那个美国那些比较传统的教会，他们都是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上教会的，为什么？他们知道那个地方有神的同在，是不是啊？就是这个道理哈。所以弟兄姐妹，雅各的醒悟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好，那么雅各干了件什么事呢？接下来雅各干了一件事，立碑哈，因为那是雅各的人生里程碑。创世纪28章18到19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啊，本来是躺着的，立作那个柱子哈，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天梯的样子，浇油在上面。为什么浇油啊？浇油就是分别为圣嘛，把油倒在上面，高抹分别为圣哈。然后呢，他又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啊，英文叫 Bethel 啊 ，Bethel 啊，为了纪念与神那个相遇。所以我们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其实当我们真的与神相遇的时候，这一刻往往就成了你的人生的里程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如果没有经历的话，一定要与神相遇。如果你没有与神相遇，你就算说我已经信了主，成了基督徒以后，其实你还没有真正的一个人生的转折。你只有真的遇到神，发现那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才有一个人生的转折。好，那么雅各有了一个人生的里程碑，他是不是开始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了呢？啊，没有啊。好，没有哈、啊。看着圣经就知道是没有哈、啊。雅各接下来许了个愿，他这个愿啊很有问题哈，我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第28章20到22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哎，等一下，神是不是已经与他同在了？他怎么还说若与我同在啊？然后呢，他说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里面，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啊，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啊，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奉上十分之一。我读到这儿差点笑出来哈，对吧？你看雅各说，神若与我同在，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耶和华要他以耶和华为他的神吗？所以你看雅各还是那个抓呀，对不对？以人的心去那个揣度那个耶和华神，而且是讨价还价，对不对？神啊，你干了这个我就做这个，你不干这个我就不。刚才我不是举了个例子嘛，对不对？刚才有一个就举那个新加坡那个例子哈，那个人说，神啊，如果你祝福我，我就把三分之一的利润拿出来给你，对不对？是不是啊？这样的祷告蒙神的应允吗？不蒙神应允哈。啊，对，你看雅各的条件还非常的多哈，我再给大家读一下，给我食物吃，衣服穿。雅各在重塑神给他的应许，对不对？神说，我必保佑你，
雅各说，不不不，神你等一下，我让我想想什么叫保佑我，给我衣服穿，给我食物吃。其实你知道吗，神要给雅各的远远比衣服和食物更多，但是雅各以自己有限有罪的想法去领受神的话，对不对啊？然后呢，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家里面，神怎么跟他说的，我必引领你归回你父家。神已经讲很清楚了，雅各不相信，他说你如果平平安安的让我回到家里面，我才相信你啊！你想如果不平安怎么回家呢，对不对？好，那么雅各的回报也笑死人，他说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雅各要献上十分之一，十一奉献啊！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十一奉献好不好？
好。
要不要遵守？
要。
有没有遵守？有人说有哈，啊，有遵守。好，十一奉献有遵守，但是我告诉你，十一奉献够不够呀？其实不够，神要让你奉献给他，明白吗？真正要奉献的是你这个整个的人。你们记得撒该奉献了多少？税吏撒该，他把他家产的一半拿出来，是不是啊？哦，我们十一奉献的人连撒该的一半都不如啊，是不是啊？好，这个雅各的许愿哈，我们发现雅各的信心特别小。这个许愿是在旧约当中最长的誓言，圣经学者有统计过，这是一个最长的誓言。这个最长誓言代表什么呢？雅各给神开的条件特别多，是吧？神啊，你给我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你给我健康的身体，给我一个好房子，一个五部车啊、两辆车，儿女都上哈佛大学，然后呢，让我的事业很风光，我就拿出十分之一来，颤颤巍巍拿出十分之一来给到神，好不好啊？神啊，你说神会怎么回答？啊，神根本不需要我们的钱，对不对？神也根本不需要我们，神是随己意行万事的神，对不对？我们奉献给他是我们的责任，也更是我们的福分呐、啊，弟兄姐妹，大家明白吗？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祷告是怎么样哈。我们有时候祷告特别长一串，对不对？神啊，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神啊，你帮我解决那个问题。然后呢，我们祷告以后，神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就怎么样？埋怨神。主啊，你为什么不埋怨我？实在不明白你啊。意思就是说，你实在不配做我的神呐、啊，跟雅各祷告一模一样。OK， 好，那么。这个故事，雅各遇见了天梯，他的人生改变了，对不对啊？虽然他的灵性很软弱，但是他的人生有改变，应该是这样说。那么刚才有讲到这位神是永不改变的神，当雅各遇见了这个神，他的生命改变。但是这个整个的意象当中还有一点没有解释，就是这个天梯是什么，为什么有一个天梯的意象呢？神就直接向他显现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为什么还有天梯意象？哎，我告诉大家，过了2000年以后，这个天梯的意象被启示出来了啊。我们来看下一页哈，这个天梯的意象成了拿但业的人生里程碑。你知道拿但业是谁吗？耶稣的门徒拿但业哈啊。诡诈的雅各梦见天梯，诡诈雅各的后裔遇见天梯啊。什么叫遇见天梯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耶稣刚才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招了几个门徒，对不对？其中有一个就是拿但业。但是拿但业呢，耶稣是先招了腓力，是拿但业的朋友。那腓力就去找拿但业，拿但业，拿但业，我告诉你啊，我找到弥赛亚了，就是基督了哈，救主哈。拿但业说：“这人从哪儿出来的啊？”拿撒勒。拿但业掐指一算，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人哈？拿撒勒是一个名不偏僻的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村庄，对不对？他就很看不起那个耶稣，但是朋友说了嘛，不好意思，就一起去教会吧，去一趟吧，对不对？他就去了教会，就去见耶稣了哈。见到耶稣，耶稣怎么跟他说？哇，耶稣看见拿但业就指他，嘿，看呐，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你心里没有诡诈。拿但业吓一跳，对不对？哇，老师你是怎么知道的？拿但业认为他自己真的是一个没有诡诈的人哈，他比雅各好多了哈，对不对啊？老师你是怎么知道的？哇，耶稣说，你知道吗，刚才
菲利在招呼你的时候，你在那个很远很远那个地方无花果树底下可能在祷告，我就看见你。拿但也听了以后吓一大跳，无花果树底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在那里，而且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在那里干什么，你怎么知道？所以拿但也马上就讲了，老师啊，你是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啊。拿但也因为遇见耶稣，人生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弯哈。所以这就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也跟诡诈的雅各都遇见了神啊。但是耶稣后面讲的那句话非常有意思，耶稣怎么跟他说的呢？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就信了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5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哦，2000年前的天梯的意象终于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原来雅各看见的那个天梯是耶稣，为什么是耶稣啊？你看很清楚的嘛，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看见什么？天开了，神的使者在谁上面上去下来？天梯，哦，人子身上，对不对？所以那个人子就是梯子哈。那么有人说，这不可能吧，怎么可能人子就是梯子呢？一头在天一头在地啊，怎么是一个梯子？对啊，你们去读约翰福音第3章12节，耶稣说，除了那从天降下到地了，人就在天，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耶稣是连接天与地之间的桥梁，明白了吧？啊，雅各在异象当中看到的就是那个天与地之间的桥梁，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要问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看见了这个天梯没有？我的意思就是，你在你的人生道路上面，在你甚至在你信主以后，有没有真的看见遇见了这个天梯啊，耶稣基督？有没有面对面的遇见？这个非常重要的。你有没有通过这个天梯向神哭诉你的苦境，寻求他的帮助，神通过这个天梯给你安慰，向你启示他的旨意？这就是天梯的含义哈，就是天梯向上的就是祷告，向下就是他的旨意。如果没有这个天梯，你跟神之间因为人的罪的原因，就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鸿沟，是无法被逾越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天梯耶稣的话，神的旨意没有到达，没有办法到达你面前，神的安慰没有办法到达你面前，你的祷告也没有办法去到神那里啊。但是有了这个天梯，你就有可能达到神的宝座前，神也能够亲自的来到你身边，那位随己意行万事的全能上帝保佑带领你直到永远，永不离弃啊。所以这个天梯是一个关键。而且我们发现还有天使在这个天梯上干嘛？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每一天他都上去下来。为什么？因为他每一天都在引领你，指教你，听你的祷告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你生命当中有一个天梯？这个天梯就是主耶稣啊。好，那么我们讲这个经文，讲这段经文到底要讲什么呢？我想以一段信来结束哈，这段信是我自己写的哈。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我们很多人都喜欢抓，我们的生命好像雅各一样，但是神说你抓不住，因为你不是主宰，神才是那个抓住万有的人。那一位，你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呢？你的生命应该回转去信靠神，对不对啊？当你抓不住的时候，进入绝境的时候，苦境的时候，困境的时候，你要回转去仰望那天梯。因为当你看见天梯，你才知道原来有一位永恒存在的神，统管万有的神，他是你生命当中的主，他会帮你抓住他所应许给你的一切祝福。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最重要一个概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领受哈，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好，最后我以一段那个信来那个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哈。这是天父对我们的话哈，亲爱的孩子啊，你是否正像雅各一样吃力地抓住你的婚姻、家庭、事业和人生呢？你是否已经抓不住了，自己正渐渐地走入雅各的困境，或者已经在雅各的困境中了呢？如果是的话，我邀请你认识我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与他相遇，不要再像雅各那样凭自己的能力抓住一切，而是要信我是掌管一切的主，借着基督这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天梯，把你的苦衷带上来给我，把我的启示带下去给你，好让你知道你前面的道路应该如何去走。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只有当你真的与基督相遇，你的人生才能真正的可能发生一个彻底的改变，亲爱的天父。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好不好？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把雅各的天梯启示给我们。其实主啊，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像雅各一样的想掌控我们的生命，但是其实我们掌控到最后是那样的痛苦，尤其当我们想掌控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是那样的痛苦。主啊，让我们能够学会信靠顺服的生活，将一切的主权交还给你，让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主宰，让你来为我们抓住一切应许和祝福，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顺服的人，不要像雅各啊，要跟你讨价还价寻求你的祝福，而是甘心乐意的领受你给我们的一切，哪怕是苦难，我们也相信这是好的。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